河大地都是有生滅，所謂滄海桑田。如果我們明白到所有動上都有生滅，就會捨去妄心，那就生死不了而自了。如果我們知道見性如如不動，以見性為本修因，那就涅槃不正而自正。所以釋迦佛苛責阿難，為何你們有真實的見性不認，反而認生滅的心為我，認有生滅的境為我所有，唯失真心，認物為己。有生滅就有生死，有生死就有輪迴，其實你們是自取流轉。這個是十番顯見的第二，顯見性不動。見性在凡夫位來說即是佛性，我們以它為本修因，在佛來說就叫做法身。法身含藏無量功德，有慈悲喜捨，有戒定慧，有十力，四無所畏，十八不共法。法身佛無相，但是能現一切相，可以現佛身、菩薩身、人身，甚至好似《地藏經》所講，現河池泉井，利及於人。一切相都是以法身為體，以相為用。一切相都有生滅，示現的時候就有，滅的時候就沒有，但是法身就不動如如，常住不滅。法身無相，不但廣大如虛空，甚至無處不在。所謂盡虛空遍法界，不但遍於天堂，亦遍於地獄。法身殊窮三際，沒有過去、現在、未來的時間性。剛才釋迦佛指出見性不動，我們凡夫的見性尚且無來無去，佛的法身更加如如不動。有一次我和幾位居士討論佛法的時候，他們認為眾生和佛的感應是因為眾生的腦電波和佛的腦電波接通了，所以有感應。如果接不通就沒有感應。根據這幾位居士似是而非的觀點，如果法身佛有腦電波，即是法身佛有形相，所以會發出腦電波。如果法身佛有形相，法身佛就不會廣大如虛空，亦不會無處不在，反而法身佛好像一座發射塔咁，有一個存在的方位。佛的腦電波就由這個方位發出，有所在就有形相，有形相就有生死，有生死就不是法身佛，而是凡夫。另一方面，如果法身佛有方位、有形相，他就有來有去，不是如如不動。例如阿甲求佛加庇，佛就要由這個方位走去阿甲那裡加庇阿甲，變成有來有去，而且有時間性。如果阿甲離佛遠一點，佛就要耐一點才到阿甲那裡。又因為有形相的佛只得一個身，所以當他加庇阿甲的時候，他未必可以同時加庇阿月。你可能說佛可以變化成千百億化身去利益眾生，但是你不要忘記，一切變化都是從法身而來。如果有形相、有來去、有時間性，即是有過去、現在、未來，這個不是法身。沒有法身即是未得其體，又如何得其用？沒有太陽何來有光和熱的作用？沒有法身又如何起應化身之用？ 佛教可以补科学的不足，佛教不需要科学来补充，因为佛教没有不足之处，但是科学可以证明佛教的道理是正确。如果佛教有不足的地方，佛就不会是无上正等正觉。身为佛教徒是一件很光荣的事，如果你有看大乘经，你就不会长他人志气，灭自己威风。众生是佛法身中的众生，众生有求，佛立即有应，或现佛身，或现菩萨身，或现山林河池泉井，离及于人，而法身不动如如，这个就叫做感应。为什么有些人又感不到佛来应他呢？第一，他是不是全心全意地去求佛？第二，他是不是对佛没有怀疑？第三，他有没有忏悔业障？六祖慧能菩萨说，何其自性本不动摇，他就是见到如如不动的本觉妙心，所以他老人家能够讲出罗其常在定，无有不定时。罗其就是法身佛，亦即是本觉妙心。本觉妙心人人都具足，人人都有天然的守灵严大定，只是当我们追逐生灭不停的色声香味触法的时候，就遗失了如如不动的真心。有一次，有一位居士想请上圣下一老和尚讲《楞严经》。老和尚问他，你想我讲有字的《楞严》抑或无字的《楞严》？这位居士当堂愕了然，于是请问老和尚，什么是无字的《楞严》？老和尚讲出三个字，打禅七。禅宗的祖师擎拳竖臂，一棒一喝地接引学人，和释迦世尊在楞严会上擎拳竖臂放光，甚至大喝一声，阿难，这个不是你的心的精神都是一样，都是要参学的人从根性那里悟真相。昔日灵默禅师想去拜见石头和尚，他说，一言相契我就留下，不相契我就走。怎知石头和尚自顾自打坐，不睬他。灵默禅师见他不出声，转头就走。行了没几步，石头和尚在后面叫一声，舍利。灵默禅师即刻转头望下佢，石头和尚话：从生至死，只是这个。你回头转路做乜啊？灵默禅师言下大悟，立即留低跟随石头和尚。刚才世尊将五轮子又屈又开，如果当时柯难见到之后走出嚟，顶礼三拜，然后翻埋位，情形就会变成好似昔日世尊拈花示众，加摄尊者破颜微笑一样，成为教外别传，就是宗门，即是禅宗。可惜柯难当时未开悟，所以他每次都要释迦世尊问一句，提点一句，他先至识答一句，成为教门。於是就有《楞严经》出現在娑婆世界，但是《楞严经》很快會滅。在末法時代，第一部要滅的是《楞严经》。現在末法已經開始了一千多年，大家很應該把握機會，快點去看這部現在仲住世的《楞严经》。明不明不要緊，種翻個善根先。 灵验会上的大钟听到释迦佛讲，见性就是真心，见性不动，见不属于眼，见性离尘独立，但是见性不离生灭无常，四大和合的色身，两者之中，一个不动，一个动，一个真，一个妄，一个不生不灭，一个有生灭，大众都未彻底明白，希望佛再进一步解释清楚。当时在座的波斯匿王就起立，代表大众请求世尊举出事例，证明心性真实常住，不生不灭。世尊问波斯匿王，你现在的色身是不是好像金刚那样常住不坏，抑或会变坏灭亡呢？波斯匿王说，我现在的色身始终都会变坏灭亡。佛又问，你都未曾灭，为什么会预知自己一定灭？波斯匿王就说，我这个无常的色身虽然未曾灭，但是我观到现前念念千流不息，前念起，起了之后立即灭，后念跟住起，起了之后又灭，再后念又立即起，起了又立即灭，于是刹那生刹那灭，好像点着了一支香，一点着的时候是新的香火，没几耐新的香火成为灰，灰一落立即又有新的香火接上，又没几耐香火又成灰，灰又落又有新的香火，这一支香一定会有点到尽的时候，所以我知道我的色身一定会灭尽。释迦世尊跟着又问，你现在已经属于老年，你现在的样貌和你童年的样貌比较，有没有分别呢？波斯匿王就答，我童年之时皮肤润泽，到了二三十岁血气充沛，精神饱满，现在年纪已经老，皮肤又干，个样又憔悴，头发又白，精神又差，眼蒙耳聋，而且都不久于人世，怎可以同童年时代相比呢？佛就问，你的容貌应该不是一时之间变得衰老。波斯匿王就答，的确不是一时之间变老，而是变化勿言，寒暑千流，不经不觉就到了老年，所以我知道我这个无常的色身一定会灭。波斯匿王所说的是行稳千流不息，又叫做行苦。波斯匿王不单止是说他自己，他还说了我们。佛见波斯匿王讲行运的生灭讲得这么详细，认为可以跟他讲生灭中的不生灭。佛问，你知否在你生灭的色身之中有一个不生不灭？波斯匿王说，我实在不知道。不但波斯匿王不知道，就算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。看看佛怎样在生灭无常的色身之中指出那个不生不灭。佛问，你第一次见恒河水的时候是几多岁？波斯匿王说，当时是三岁。佛就问他，你三岁见恒河水的见性和你十三岁见恒河水的见性有没有分别呢？波斯匿王答话，不但三岁见恒河水的见性和十三岁见恒河水的见性没有分别，乃至我今年六十二岁，虽然头发变白，面皮有皱纹，但是能见恒河水的见性和三岁之时的见性亦没有分别。有些人会问，有老花眼怎可以说没有变？其实老花眼是肉眼变坏，亦即是色身有变，不是见性有变。只要戴上老花镜，立即又见得清清楚楚，证明见性没有变。如果见性有变，戴上眼镜都没有用。即如盲人肉眼坏了， 但是见证仍然存在。佛藉着波斯匿王的口讲出见证，不会随着年龄渐渐老而改变。所以佛说，有变的一定有灭，由始至终都没有变的，本来就是不生不灭。不生不灭的见证不会跟着你的色身而变老，更加不会跟着你的色身同受生死。这个是十分显见的第三，显见性不灭，即是说色身有生灭，真心是尽未来际都不会灭，所以叫做常住真心。释迦佛亦同时指出，不是要在这个生灭的色身之外另外有一个不生不灭，而是在这个生灭的色身之中就有一个不生不灭的真我，即生灭就是不生不灭。我们今天讲到此处为止，明晚我们再见。明晚希望能够继续和大家一起研究《楞严经》的中要。阿弥陀佛。各位法师，各位居士，昨日讲到十番显见的第三，显见性不灭。柯难听到释迦佛讲见性不灭，就立即起了一个疑问，既然见性不灭，为什么世尊又说我们唯失真性，有生灭才有失去，无生灭又何来失去呢？柯难不知道万法为心所现，既然是为心所现，又怎会失去真心呢？什么叫做万法为心所现？由于众生最初一念妄动而起无明业相，无明力转本有的智慧光为能见相，转灵明的真空为晦昧的幻空，叫做境界相。能见相以境界相为所见，在昏暗的幻空之中结暗境而成地水火风四大的色法，因四大而变起山河大地。四大的色法又和心法和合而成有形相、有思想的众生。这个所谓思想就是攀缘外境而起的分别心，我们就是以这个分别心为真心，其实是认妄为真。所谓形相就是妄认四大和合的色身为自己真实有的身相，并且认为这个分别六尘影子的妄心就是在色身之内，这个叫做认物为己。又认为山河大地是在心外，不知道万法都是从真心之中所现出来。如果知道万法为心所现，就叫做正遍知。可惜我们就不认这个真心，反而认妄为真，这个就叫做颠倒。真心虽然没有失去，但是就非失此失，怎样可以认回个真心呢？例如一个明镜，明镜能现一切物，如果你想认识明镜，你一定不可以着了明镜里面的影像，不着就即是不认影像，不认影像就认到明镜的真面目。若果你着了镜里面的影像，你就忘失了明镜的真面目。我们的真心现一切物，你不要着了心中物，着了心中物即是迷失真心，你不着就即物即心，因为物
是心所現，古人開悟是因為即物即心，見物就明心，聞聲就悟道。境是物，境由心現，見境你不要著境，那你見境就立即明心，聲音亦是從真心現出來，但是你不要著了心中的聲音，著就迷失真心，不著聞聲就誤導。所以佛對柯難說，你的妄身和妄心都是真心中所現的物，既然是真心中所現物，你又何曾遺失真心，只是錯在有真心而不認，反而認真心中所現的身和心，真心就非失此失，其實真心從未失去。這個是第四的顯見性不失。釋迦佛雖然多番向柯難顯示出真心，但是柯難仍然覺得他能夠聞法悟道的是靠這個分別心。如果捨了這個分別心，那以什麼去聽佛說法呢？所以柯難雖然已經知道有一個常住不滅的真心，但是他仍然不敢認這個真心，他覺得他沒什麼功用，分別心才有功用，最低限度可以聞佛說法。原來柯難到現在還未明白，能見能聞的是本覺真心，不是分別心，他反而將見聞覺知的功用歸功於妄心，認為現在聽佛說法都是用分別心去聽，反而懷疑真心沒有什麼功用，就算得到真心又有什麼好處，所以他到現在都不敢認回自己的真心。佛就說，你現在的情況就等於有一個人不知道月亮在哪裡，另外有一個人用手指指示出天上的月亮給他知道，他就應該依住手指的方向而望向天上的月亮，誰知他只是望著別人的手指，以為這個就是月亮，他不但見不到月亮，而且還錯將不會發光的手指為月亮，以為月亮的光明就是這樣，所以他連光和暗都不識分。佛的意思即是說，佛以音聲說法直指人心，我們就應該因佛的指示而觀心，觀一下能聽法的是誰，不應該執這個從妙明真心現出來的法音為自己的心，變成不但錯失真心，而且以妄為真。佛又說，如果你以分別心聽我說法，以這個能分別我說法聲音的心為真心，那這個心應該離開我的聲音而仍然有它能分別的體性，才可以稱為真心。譬如有一間酒店，如果住一日兩日就離開的，這個一定是客人，如果是主人，他必定是常住，不會離開酒店。佛的意思是，分別心有來有去，有境就住於境，境滅，這個分別心亦跟住滅。這個分別心每次出現都是暫時性的，境嚟佢就跟住嚟，境去佢亦去，唔會常住。如果係真心，就無來無去，境嚟佢就照境，如如不動。境滅佢亦唔會跟住滅，境滅佢亦唔會跟住滅，亦係如如不動，證明真心係有自己嘅體性，而且係獨立嘅。又好似明鏡，有人走埋嚟就照現出人嘅形相，有雀鳥飛埋嚟就現飛鳥嘅相， 人走了或者飞鸟飞走了，明镜仍然在这里，不会跟着走。明镜是有他自己独立的个体，因六尘而起的分别心就没有自己独立的体性，他是跟着六尘的生灭而生灭，而且各有所还。如果这个分别心因声音而起，即是他从星尘而来，就还归星尘。当星尘灭的时候，他亦灭，好像人影一样。这个影跟哪个人来，就跟哪个人而去。同样，分别心从六尘而来，就还归六尘。但是真心不属于六尘，真心是独立于六尘之外，所以真心是无所还。佛对阿难说，能够还归六尘的，当然就不是你常住不灭的真心，你应该舍了它。那个如如不动无所还的见性，如果说不是你的真心，那又是什么呢？你应该要认取这个真心，不应该有所犹豫。这个是十番显见的第五，显见性无还。上来释迦佛说，无所还的就是真心，但是阿难仍然不敢认他，因为他觉得见性和万物混杂一起，怎样可以分辨到无所还的是真心而不是另一件物呢？佛就教阿难去分辨。佛说，你现在见到日月、高山、大海，又见到浮云、飞鸟、树木、人畜，这些通通都是物质，不是你的见性。虽然高山、大海、浮云、飞鸟、人畜等等，他们的形相千差万别，但是你能见的见性由始至终都没有不同，只不过是眼前的情景有不同，见性始终如一，没有变动。这个不会变的，当然不是一件物，它的的确确是你的见性，所以见性和万物是很容易就分辨到出来。如果见性是物质的一种，就应该好像日月星辰、山河大地那样，有它的形相。如果见性有相，你应该会见到，那我的见性究竟是什么形相呢？可能你会说，当我们一起见万物的时候，我的见在万物那里，所以你见物的时候亦同时见到我的见性。但是如果我将视线收回，不见任何物的时候，你亦应该见到我的见性在哪里。如果你见不到我的见性在哪里，即是你根本就见不到我的见性，证明我的见性不是物质。如果是物质，就一定有一个所在之处给你见到。如果我的见性不是物质，你的见性亦同样不会是物质。如果你认为见性是物质，那即是物质亦能见。在这样的情形之下，当你见山河大地之时，山河大地亦见到你。如果山河大地都能够见，岂不是山河大地亦是有情的众生？因为只有有情的众生才可以见。其实当你见物之时，你还你的见，我还我的见，你的见和我的见尚且不会混杂，更加没有可能你的见可以同其他物质混杂。你这个周遍十方而能够观见万物的见性，既不是物质，亦不是我释迦佛的见，那当然就是你的真性。为什么你仍然要怀疑自己的真性而不敢认它呢？当阿难听到释迦佛刚才说见性周遍十方，他又执着这句说话而起疑心。阿难请问佛， 当我上到四天王的宫殿，可以望到我们所居住的地球，在这种情形之下，没错是见胜周遍。但是为什么当我回到精舍，只是见到室内这么小的地方？如果见胜周遍十方的话，应该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障碍到见胜。无论我去到哪里，都可以望到整个地球，而不会有障碍。现在见胜在室内变少，是不是见胜缩小了？或当我回到室内的时候，见胜被墙壁夹断呢？不要以为柯兰包拗颈，实际上柯兰问得好。就算柯兰不问，到了末法时代，众生对佛法僧没有恭敬心，他们一定会问，并且会以这一点来攻击佛教。好在现在柯兰请问佛，佛给了一个很肯定的答案，没有人能够推翻。但是在末法时代，仍然有很多人说《楞严经》是假的，佛法灭就是这样灭。你说《楞严经》是假，就没有人看这部经，没有人看就没有人印，没有人印就没得流通，佛法不灭而自灭。梵网经话，狮子身中虫，自食狮子肉。狮子是最凶猛的野兽，它死了之后个样仍然很凶猛，所以没有其他野兽敢食它的尸体，只有狮子身中的虫才会食它的尸体。比如佛所说的戒，佛入灭之后，佛的威德还在，天魔外道都不敢直接破坏佛所立的戒，只有那些骄慢自大的佛教徒自己破戒破法。这个是末法的其中一种原因。其实自有《楞严经》以来，因这部经而开悟的人很多，禅宗的祖师都以这部经为宝典，如果是假的经，不会令人开悟。柯兰不知道一切世间事物都是属于眼前所见的色尘，虽然有大小内外之分，但是见性不是物质，不是物质就没有形相，所以见性没有内外大小这些相状。例如虚空，虚空没有分内外大小或者任何形相，如果你通过一个中间空的正方形望向天空，你会见到一片正方形的虚空。这一片虚空是不是已经变成方形没得改变呢？不是，当你将正方形改为圆形的时候，这一片正方形的虚空就立即变为圆形，因为虚空无相，你用方形它就随缘有一片方形的虚空出现，你用个圆形它就随缘有一片圆形的虚空出现，两个形都放下，就还归虚空的本来面目。虚空代表我们的见性，见性无相，所以没有大小内外之分，但是见性有随缘之用，所以能够见大见小。大小是所见色尘之境，不是见性有大小。等于方形或者圆形的虚空是因为无形，不是虚空本身是方形或者圆形。若果两个无形都放下，就还归虚空的本来面目。同样，若果不着眼前的色尘之境，就没有了大小内外的相，就还归见性周遍十方无所障碍的面目。如果好像柯兰先前所说，入到室内见性缩小了，那出到室外望住太阳的时候，岂不是要将见性拉长到太阳那里？我知道入到室内见性没有缩小。柯兰又问，是不是当我们进入室内的时候，见性被墙壁夹断， 佛就话：如果见性真系俾墙壁夹断，咁当你喺墙壁上作一个细窿，然后由内向外望，应该先见到见性接驳嘅痕迹。但系事实上，你冇见到见性接驳嘅痕迹。我知道，当你进入室内之时，见性冇俾墙壁夹断。见性本来唔会俾任何物所障碍，而任何物亦唔能够妨碍见性。只不过众生从无此一念妄动以嚟，不生不灭嘅真如同有生灭嘅无明和合，而成阿赖耶识。阿赖耶识包含见分同相分，即是见分同相分本来就是同一心性。见分的用是能见，相分是所见的景物。见分见相分，其实是自己的心见回自己的心，叫做自心取自心。可惜众生迷己为物，将心认做万物，甚至认为万物是心外，不知道万法为心所现。无论能见所见，本来都是从自己的真心现出来。众生因为不明白这个道理，而认为心就是心，万物就是万物，又认为万物都是在心外，执心外有实法，叫做法执，有执就有障碍，障碍了见性，不能够周遍十方。例如冰本来是水，水结成冰之后就障碍水的流通，如果冰再融为水，就不会障碍水的流通。因为有法执，于是将一体的真心分为万物以及心两部分。心的用是见，万物是境，为心所见。心时时被万物所转，叫做心随境转，所以见到有大小内外远近的相。如果心不取相，心就不会跟住万物转。所谓心不取相，不是表示不去见，见相而不着相，见相而离相，就是心不取相。不取于相，你就如如不动，不会被万物所转。心不取相，万物的相就不可得。相既然不可得，见性就能够周遍十方而无所障碍。相来是十番显见的第六，显见性非物，所以周遍十方而无所障碍。释迦佛已经显示出能见的是心，见性不动，见性不灭，见性不是物质，见性周遍。阿难听到见性周遍，岂不是见性就在自己的面前？阿难这种想法，即是无形中将见性和自己的身心分成两个个体，因此又起了另一个疑问，于是请问佛：既然见性就是我的真心，那现在我和佛对话的身心当然不是我，那究竟是什么呢？我现在这个心有分别事物的实在作用，反而那个真心，它甚至连我的身心都分辨不到，又怎能够分别身外之物呢？如果它真是我的真心，为什么它又见不到我的身心，反而我的身心见到这个见性呢？如果这个见性实在是我的真心，那现在和佛对话的这个身心就不是我，而是一件物件。这件物件能够见到见性，岂不是变成物能见我？但是刚才世尊讲物不能见这个道理，我实在不是很明，求世尊慈悲开示。阿难又再一次 以有分别作用的为真心，不是分别的就不是真心。其实有分别作用的是第六的意识，又叫做妄心。上来释迦佛已经多番开示，意识是真正令我们流转生死的根本，但是阿难仍然不舍得放弃这个意识，仍然认为第六的分别意识先至是真心。在回答阿难这个问题里面，释迦佛立了两个格式，要阿难依住这两个格式回答佛的反问。一个是即物指出见性，一个是离物指出见性。即物指出见性，即是在没有破坏到物的本上而能够指出物和见两者，那就可以说物和见各有自己独立的体性，绝对不是物和见合成一体。如果物和见合成一体，就变成无物无见。例如朱古力奶和面粉混合之后，朱古力奶失去它本有的颜色相状，变成浅朱古力色的半固体，面粉又失去它本有的白色粉状相貌。换言之，两者本来的相都被破坏，你没办法指出哪样是朱古力奶，哪样是面粉，变成不是朱古力奶又不是面粉。这个格式是用来破阿难的迷执，因为阿难认为见性、色身以及万物都是独立的个体，各有自己的体性。第二个格式是离物指出见性，即是见性离万物仍然有它自己独立的个体。释迦佛先以即物指出见性来问阿难，现在你和我都在奇缘精舍向外望，可以见到日月、河流、树木，无论大小都有形相可以给你指示出来。如果见性在你眼前，而你又实实在在见到见性，这个见性必定好像物件那样有形相可以给你指示出来。如果你说树是见，树既然已经成为见，那什么仍旧是树呢？如果树和见性合为一体，就变成混合物而坏了树的本相，不但没了树，亦没了见性。要在没有破坏到树的本相而同时能够指出见与及树的存在，那才可以说树和见性各有自己独立的体性。在这种情形之下，你就可以说见性现在你面前。又如果你说万物与及见性各有个体，那你就必须离万物而能够分分明明地指出见性。阿难就答佛，我现在举目所见能够指出的都是物，不能够在万物之中指出物和见而没有破坏到物的本相。阿难的意思是即物无是见可指。阿难又说，如果要我离一切万物而指出见性，我亦有所不能。阿难的意思是离物亦无是见可指。阿难说即物无是见，离物又无是见，那即是完全无见。于是释迦佛再问阿难，你仔细地观察一下万物，看看有哪样不是你的见性。阿难放眼望下，的确在万物之中都不知道哪样不是自己的见性。如果说树不是见，即是我的见性不在树那里，我又怎会见到树？如果说树是见，那就不应该还叫做树。阿难又再分析一下，发觉自己的见性能够很清楚地见到万物， 即是我的见性亦遍于万物，咁睇起上嚟又好似冇一件物唔系自己嘅见性。所以柯难答佛：无一物而非是见。柯难讲：即物无是见。释迦佛印可佢讲得啱。柯难又话：一切物无非是见。佛又印可佢讲得啱。咁究竟系是抑或是非呢？真如心本来全体是智，因为起了无明，无明转智成色，成为阿赖耶色。阿赖耶色包含能见的见分以及所见万物的相分。众生不知道见分和相分都是依真心而起，于是起了我执以及法执，因此而引起是与非。若果明白能见的见分以及所见万物的相分，彻底虚妄，当体即空。当体就是一真法界，常住真心，又何来有是有非之相呢？这个是十番显见的第七，显见性唯一真心。虽然上来释迦佛多番开示，柯难仍然未悟见性就是真心，他反而怀疑见性不生不灭，即是自然。但是只有外道才是讲自然，于是求佛开示见性不生不灭是不是即是外道所讲的自然。其实柯难不明白不生不灭的意思，不生即是本来就有，不灭即是永远不会坏，所以释迦佛就很慈悲地解释，如果你认为不生不灭的见性是属于自然，那见性就一定有一个自然的体性才可以称为自然。就以见性能够见明见暗为例，究竟见性以见明为自然体，抑或以见暗为自然体呢？若果以见明为自然体，自然体是不应该会变的，那见性就应该只是见到明。当光明灭黑暗来的时候，见性就不能够见到暗，这样才叫做自然。相反，如果以见暗为自然体，见性就应该见不到明。当光明来黑暗灭的时候，见性亦应该跟住灭先正啱。但是事实上见性明来就见明，暗来就见暗。释迦佛的意思是见性是随缘不是自然。释迦佛以见性随缘破柯难所讲的自然。柯难听到释迦佛讲见性不是自然，就立即怀疑见性是从因缘生。柯难今次测度见性从因缘生，真是浪费了释迦佛上来同他解释这么多见性常住不灭的道理。若果见性是从因缘而生，见性就是生灭法，一切生灭法都是虚妄，那见性又怎可以成为无上菩提的真因呢？所谓因缘，因就好像种子，缘是助缘，就好像水土，所以释迦佛分开因和缘来解释。佛问柯难：你因为见到各种明暗的景而见性现前，究竟这个见性是因明而有，抑或因暗而有呢？如果因明而有见，那明就是生起见性的因，当黑暗来光明灭，你的见性亦应该跟住灭，冇理由再见到暗。相反，如果你的见性是因黑暗而有，当黑暗灭光明来，见性亦应该同黑暗一起灭。释迦佛再问柯难： 乜嘢系生起见性嘅助缘？若果以明为生起见性嘅助缘，咁当黑暗嚟，光明灭，见性亦跟住灭，咁就冇理由见到暗。但系我哋现在明来见明，暗来见暗，证明明暗有生灭，见性冇生灭。释迦佛嘅意思系，见性系唔会变嘅。见性以不变嘅体而有随缘之用，见性不变，所以非因缘；见性有随缘之用，所以非自然。因缘自然都系戏论，咁可唔可以讲见性唔系因缘，唔系自然呢？其实唔系因缘，唔系自然，亦系戏论。甚至非不因缘，非不自然，无非因缘，无非自然，无不非因缘，无不非自然，都是戏论。离四句绝百非，离一切相即一切法，离一切分别计度的心相，当下就是一切法的实相。但离妄缘，即如如佛。我初初睇《楞严经》嘅时候，觉得阿难爆拗颈，拗完呢样拗嗰样。后来再深入研究《楞严经》，先至明白阿难系代我哋末法嘅众生问问题。如果当时阿难唔代我哋问清楚佛，请佛亲口解释清楚，到咗末法时代，佛教会更加混乱，更容易被外道攻击。就算现在佛教里面有很多人时时讲大乘非佛说，其实佛出世的本怀就是度众生成佛。如果要度众生成佛，就一定要讲大乘法，众生修大乘才可以成佛。如果想众生成佛而不讲大乘法，根本就度不到众生成佛。如果佛不讲大乘法，谁最有资格以过来人的经验讲成佛之道？讲大乘法会堕阿鼻地狱，出了地狱之后还会多生多世受盲聋暗哑的苦报。前文所讲是十番显见的第八，显见性不变随缘，所以不属于自然；见性随缘不变，所以不属于因缘。阿难听到释迦佛说见性不是自然，他觉得没什么问题，因为只有外道才说自然。但是听到佛说见性非因非缘，他就觉得很有问题，因为释迦佛以前曾经讲过，见因四种缘而生，岂不是前后矛盾？释迦佛以前曾经讲过，眼色因四种缘而生，所讲的是眼色。眼色因空，即是没有阻挡视线；因明，即是有充足的光线；因心，因眼而生。所以眼色是因缘法。现在释迦佛所讲的是眼根之中的见性，完全是两件事。八色规矩还说，愚者难分色与根。阿难就是将眼色作为眼根去问难世尊。释迦世尊以前所讲的诸法因缘生，缘生无性，当体即空，是一种接引小乘人出三界生死的方便法门，同时亦可以破斥外道所讲的自然。现在阿难回小向大，请示成佛的法门。成佛的法门就是第一义，第一义是绝对待离因缘，见性根本是不需要藉着任何因缘才见。 如果说见性要藉着光的缘才能够见种种景象，能够见到种种景象才叫做有见，无光眼前一片黑暗就叫做无见，那我们应该连黑暗都见不到才叫做无见。黑暗是表示无光，不是无见。如果在黑暗的时候见不到光就叫做无见，那在光的时候见不到黑暗，是不是又叫做无见呢？明暗有生灭，见性无生灭。见性是不需要藉着任何因缘去见，所以见性不属于因缘。见性不但离缘，而且是离妄见。这个妄见是指能见的见分，无始劫以来能见的见分攀缘于所见的相分，变成有能见的心，所见的境有能有所，是对待法。一切对待法都是虚妄，所以能见的见分是妄见，但是妄不离真。这个妄见是因为因念无明妄动依真心而起，妄见又遮蔽真见，纯真无妄的真见是无能见所见，一定要忘了能所，才是真见显露之时。要忘能所，就一定要用反照的功夫，照到无明尽，能见的妄心与所见的妄境当下亦尽，离了妄见，真心就全体显露出来。所以释迦佛说，见见之时，见非是见，见由离见，见不能及。意思是真见见于妄见的时候，真见已经离妄，不是大妄之真。真见是超能所，绝对待脱根尘，不是妄见之所能及。这个是十番显见的第九，显见离见。见性是纯真无妄的，一定要离有能所的妄见，纯真无妄的见性才会全体显现。上来释迦佛虽然令阿难明白到见性非因缘非自然，现在再进一步令他明白见性是非和合非不和合。纯真无妄的见性是常行不变，本来就有，又称为如来物因，不会是和合而生。如果是和合而生，就变成生灭法。释迦佛用眼前的尘境来解释，释迦佛将和和合分开来破解。佛首先问阿难，当你的见性见外境的时候，见性有没有和外境混和呢？因为必定是两件物件混合才可以叫做和。如果见性和外境混和，它们应该变成另外一种形相，而它们本有的特性亦会消失。例如将红色的墨水混和白色的面粉，就变成非红非白的颜色，而他们本有的特性亦没有了，变成既不是粉状又不是水状。同样见和境混和之后，就会失去见的特性，变成无能见。但是我们仍然见到外境，可知道见性未曾失去。不但见性未有失去，现在这个见仍然见到外境，可知道外境亦未曾失去。现在见性和外境都没有失去，证明见性和外境并没有混和。不是和，那是不是合呢？释迦佛就说，如果见性和光明合，当黑暗来光明灭的时候，见性亦应该跟着灭，那就见不到黑暗的境。 但是我们明明是见到明和暗的景，我知道无论说见性和外境相和或者相合而有都是错的。柯兰听到佛说见性不是和外境和合而有，于是又立即推断见性和外境是非和非合。所谓非和是指两件物件没有混和一起。释迦佛亦以眼前的尘境开示柯兰，如果见性没有同现前的尘境和合，即是见和境各在一方，彼此之间一定有一个边界。那你找不找到见和境之间的边界呢？如果分得出彼此之间的边界，才可以说见和境没有混和。如果真的被你找到见和境之间的边界，即是见性和境各在一方，有见性那边没有境，有境那边没有见性，那见性应该不知道境的所在之处。但是事实上我们时时都见到外境，证明见性和外境是互相混和，没有分边界。释迦佛的意思是见性和外境是圆融无碍。释迦佛又再开示，如果见性不是和外境相合，见和境就好像耳朵和光明那样互不相干，全无接触。如果见性都不知道外境所在之处，又何来有合与非合呢？其实见性是不变随缘，见性不变所以非和合，见性随缘所以非不和合。见性是属于心，境是属于相，见性和外境圆融无碍，表示性相互融，真俗无碍。释迦佛讲到这里已经暗示万法一体，一体是指真如，万法是指五蕴、六入、十二处、十八界这四科。宇宙万法的组成不离色法和心法，因为对机不同，所以佛讲色心意法的时候有时很详细，有时又很简略。如果迷心重、迷色轻的根基，佛讲色法的时候就简单一点。色法只有色蕴，由地水火风合成。讲心法的时候就详细一点，分为受想行识四蕴，合称为五蕴。对于迷色重、迷心轻的，佛就合心法为二根，开色法为五根六尘，称为十二处。如果迷色重、迷心又重的根基，佛就对他们讲十八戒，将心法和色法都很详尽地去讲。心法就是二根和六色这七种，色法就是五根六尘共十一种，合称十八戒。如果迷色轻、迷心亦轻的，佛只是讲色法和心法这两种就够。心色而法不离因缘，所以心色而法都是虚妄而生，虚妄而灭。本来真心绝代，直暂上行，只因最初一念的不觉而起无明。因此从本觉真心而现起阿赖耶识，叫做从真起妄，实际上是妄不离真。阿赖耶识包括属于心法的见分，以及属于六尘色法的相分，由心色而法的因缘而生起五蕴、六入、十二处、十八界，因此而组成宇宙万法。所谓万法为心所现、为色所变，一一都是因缘生法，来无所从， 去亦无所住，他们的相是妄，他们的本源是本觉真心。只不过我们完全不知道宇宙万法都是虚妄，我们一出世就接触外境，所见的、所感受的和其他人都相同，我们就以为是真实，其实是大家的共业相同，所以见亦相同，相同不表示就是真实。例如有一班患有严重散光的人，大家同时望着一盏灯，同时都见到灯光只是一团散开的光，大家就以为灯光的相实实在在就是这样。其实灯光不是一团散开的光，只是因为他们散光，所以好像是大家同时见到同一团散光，实在他们是各有各见。如果其中有一个人戴上散光眼镜，就消除了他一个人的散光，所以这一班人所见的一团散光一点都不真实。我们的身心以及山河大地都不是真实，都是由真心所现出来的。所以真心不但在我们六根之中，实际上是尽虚空遍法界，所谓心包太虚量周沙界。古人讲清清翠竹皆是真如，郁郁黄花无非波野，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，情与无情共一体，就是指我们的妙明真心。所以释迦佛讲真心讲到这里，就转称为如来藏。如来藏即是众生个个都具有的本觉理体，又称为佛性，又即是不生不灭的真如心。如即是真心不变之体，来是真心随缘之用，不变常随缘，随缘常不变，十八界一一法无不含藏于此，所以叫做如来藏。如来藏有三，第一空如来藏，它是无相清净本然，是如来藏不变之体。第二不空如来藏，是此如来藏随缘而现一切相，随染缘有六凡法界，随正缘有四圣法界。第三空不空如来藏，你说它有，它又不立一尘清净本然；你说它没有，它又不舍一法，真空不外妙有，妙有不外真空，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。一是指如来藏不变之体，一切是指如来藏随缘之用，一即一切，如来藏不变随缘，一切即一。如来藏随缘不变，禅宗讲万法归一，一归何处？万法归一是归于无明，无明从真而起，幻现一切虚妄相。咁一归何处呢？你哋自己参下。如来藏有四德，就系、是、常住、妙明、不动、周圆。无虚无来叫做常住，直而上招，招而上直，直招不二叫做妙明。本来是无生无灭叫做不动，遍虚空尽法界叫做周圆。当时在座的富流罗尊者听到释迦佛说宇宙万法五蕴六入十二处 十八戒以及早前释法的地水火风，一一都是如来藏，他就起了几个疑问。第一，如来藏是无为法，清净本然，应该无相，为什么会忽然生起山河大地一切有为之相呢？第二，世界有成住坏空，空了之后又再成，成了之后又再住坏空，众生有生老病死，死了之后又再生，生然后又再老病死。既然众生本来就具有如来藏，那为什么会有生死？第三，刚才佛说地水火风都是如来藏，周遍法界，如果地遍法界，不但妨碍水的流通，而且还塞满虚空，变成没了虚空。又如果水火周遍法界，水火相克，水和火又怎可以同时周遍法界呢？富流罗这几条问题真的问得很精彩。第一条问题，清净本然，云何忽生山河大地诸有为相？其实是富流罗执着于空如来藏不变之体，不明白不空如来藏有随缘之用。如来藏清净本然，即是一真法界不变的理体，能够起随缘的事相作用，称为不空如来藏。如来藏随缘之用有两种，第一，除污染的缘，起六凡正报以及依报之用。六凡即是天、人、阿修罗、畜生、饿鬼、地狱。六凡是正报，他们所处的世界是依报。第二，随清净的缘起四圣之用。四圣是佛、菩萨、圆觉、声闻。释迦佛怎样答富流罗呢？佛说，圣觉必明，妄为明觉。我先举一个例子，譬如明镜，明镜本身就有镜光，镜光不是外来加上的，即镜即光，镜和光是分不开，镜和光是一不是二。镜光能照见山河大地，山河大地都是在镜光之中现出来。如果镜没有光，这个不是镜，因为它没有照的功能。我们的本觉真心本来全体就是智慧光明，直而上照，照而上直，直即是不变，即是妙，照即是明。本觉直照灵明，本来就有妙明，不是从外加照明于本觉。点知无始劫以前无端端起了一念，要从外面加照明于本觉，这一念就称为妄动，于是将妙明转为能照明的无明，以本觉为所照明，有能所对待，就不是直照不二的本觉真心，不是真就变成妄，真觉变成妄觉，称为业相。业即是动的意思，即是说以最初一念妄动而起无明，将整个如来藏灵明的真空变成晦昧的幻空。无明力又将本有的智光转为能见的见分，以业相为所见，而业相只不过是晦昧的幻空，一法都未成，什么都没有，无一物可以见到。但是见分一定要有所见，就好像一个人瞪大眼睛 望住晴朗的天空，望得耐就会眼花花，见到满天大大小小的物体飞来飞去。佛经通常叫他们做空花，即是天空中的花。天空怎会长出花？只不过是这个人眼花。现在见分的情况亦是一样，见分以无名业相为所见，而业相只不过是因无名妄动而将如来藏真空变成晦昧幻空，没有一物可以见到，但是见分一定要有所见，于是就现出种种不同的景象，叫做相分，又叫做境界相。相来无名业相、能见相和境界相，就是大乘起信论所讲的无名不觉生三世，都是从真起妄，再由妄心缘相分的境界而生起六种比三世较为粗的迷相，叫做境界为缘长六粗。哪六种粗相呢？第一，智相，对于相分所现的境界不知道是为心所现，反而则为心外实有，因而生起一种虚妄的智慧去分别染证，分别爱与不爱，叫做驱生法执，即是第七式。可能有人会问，刚才讲见分缘境界相，现在第七式又是缘境界相，两者有什么分别？答案是，见分缘境界相的时候就好像明镜现物像，只是现，明镜不会去分别染证憎爱，见分亦是这样，不会去分别染证憎爱。第七式就不同，他不明白一切境界相都是为心所现的幻影，执他们为心外实有，而起分别，属于分别事识。第二，相续相，第七式行审思量，相续不断，依上来至上分别，在所爱的境以及不爱的境生起乐或者苦的觉心，属于分别法执。第三，执取相，是指第六式周遍计度，执我以及我所，叫做执取相，属于驱生我执，由我取境，因境牵心，心境和合而成众生，是六根初起的众生相。第四，计名智相，是指第六色心不知道万法为心所现，反而分别人我，仲设立假名言说，叫做计名智相，属于分别我执。第五，起业相，由于六色分别计度而生憎爱取舍，因此而生起贪嗔痴慢疑的种种烦恼，引起身口做一切业，叫做起业相。第六，业是苦相，因善恶业而引起生死轮回，而有依报以及正报。众生身相就是业果正报，山河大地以及虚空是依报的世界。世界由地水火风四大而成，四大是依无名而有，因为无名不觉生三世，能生与所生互相倾夺而成摇动的风。我知道风大是因为无名不觉一念妄动的动相而形成，这一念妄心好想有所见于晦昧的幻空，点知幻空无一物可见，但是妄心仍然坚固执着要有所见，于是空晦暗中结暗成色，
成为了地大兼爱的相。原来地大是由无名妄心一念的兼相而成。地大以金宝为精华，金宝和风大互相摩擦，就产生火光而形成火大。火大的热力将金宝融化成水，就形成了水大。地水火风这四大是组成宇宙万物的基本元素。四大因妄心而有，所以说一切为心造。妄心又因无明而有，无明从本觉真心而起，由于最初一念妄动而有无明，首先生起虚空，跟着生起世界，最后生起众生以及业果。世界有成住坏空，众生有生老病死，业果就彼此偿还债务，次第迁流，终而复始。世界、众生、业果都是由本觉真心忽然生起的种种虚妄之法。富流罗听释迦佛讲到这里，立即又起了另一个疑问。既然从真起妄而有无明，因无明而有世界、众生、业果，当佛返妄归真之后，几时又会再起无明而有世界、众生、业果呢？对于这个问题，释迦佛用四种比喻来回答。第一，譬如有一个迷失方向的人，以南方当为北方，南方不会因为他的迷失而变成北方，南方仍然是南方，北方仍然是北方。众生从真起妄，真不会变成妄，妄是依真而起，不是真能生妄。例如明镜中的影像是依明镜而现，不是由明镜生出。如果这个以南方当为北方的迷路人，遇到一个知道方向的善知识，指出正确的方向，那这个迷路的人以后都不会再迷失方向。同样道理，十方佛觉悟之后，永远不会再起无明。第二个譬喻是一个眼有翳病的人，如果他望住天空，会见到天空中有一些好像花朵形状的物体。天空本来没有花，只不过是他有翳病的眼睛望见有花。等于一个患有飞蚊症的人，无论他望向哪里，都见到有物体飞来飞去。如果翳眼病医好，天空中的花亦灭。其实无论他见到天空有花，抑或见到天空的花已经灭，都是妄见。翳眼见空花，花本无生，生既未曾生，灭亦何所灭？所以见生见灭都是妄见。有翳眼病的人就等于有无明的众生，无明力转本有的智光成能见的妄见，在真空法性之中见有世界、众生、业果。无明一灭，万法皆空。其实万法本空，不是无明灭了先至空，就算有无明妄见之时，身心世界何尝实有？犹如病眼见空花之时，空花当体即空，不需要等到病眼医好了，空花先至灭。空花本来无生，所以无灭。有无明的众生所见的山河大地，尚且不是真实有所生，何况如来无明已尽，更加不会生起山河大地
以及一切有为的业果。上来的两个比喻是指出虚妄的法本来就不存在，不是等到成佛才灭。第三个例子是用真金集在沙石矿之中来做比喻。真金代表众生的佛性，沙石矿代表烦恼。众生的佛性虽然集在烦恼